昆仑侠圣婴彪打秦天良，这秦天良啊灰溜溜的撤走了。圣婴准知道这事儿绝完不了，会有那么句话吗？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。什么意思？君子有容人之量，不斤斤计较。君子都讲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个小人则不然呢，他光想他自己的便宜，光认为自己对，旁人不对，想方设法的达到目的。秦天良就是标准的小人，挨了一镖他能完吗？他不说他自己不对，他把责任全推给旁人。可盛奎呢，一看他们走了，过来问盛英：“爹，您累了吧？回屋歇着吧。”“
哎，不不不不，
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正唱大戏，乡亲们看戏看到尽头上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传我的话，接茬开戏。”这就是盛英明白的地方。别管心里怎么想，得让大伙高兴。盛中完全理解主人的意思，盛中就扎话：“哎，乡亲们，回去看戏看戏，接茬开戏喽，各位辛苦喽。”哗，众人都散了。三天大戏照样唱，就等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。三天戏唱完了，盛英啊算卸掉了千金债，老头子好好的休息了几天，表面看挺安静，实质盛英的心就开了锅了。也许老了太脆弱，担不了什么沉重，这事儿实在是扫兴，怎么想也想不开。好容易在十三省总镖局脱了身了，现在还没有办利索。十三省镖局的弟兄经常来信让盛英回去，哎，又添了这么件腻歪的事儿，无处躲无处藏啊，撂下耙子就是扫帚，实在是烦人呐。那么盛英心里想着，咱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飞天蜈蚣秦天良，自从那天挨了镖伤之后，率领众人往回走，回哪去？回山东泰安神州。他们走来走去啊，就走到茂州的东关外，到了一片开洼地，一看前面有树林，他们进了树林子了。秦天良吩咐一声，车辆停住，让大伙就地休息休息。你看来的时候一个个趾高气扬，这会儿是一筹莫展呐、啊，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，全耷了脑袋了，谁也没词儿了，就听见秦天良唉声叹气：“哎，老匹夫，我跟你完不了，这一镖之仇我是非报不可呀。”他直哼哼。柳天雄从旁边过来了：“大哥，您不要太难过了，有道是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你虽然受点伤，把命保住了就算不错了。我大哥，你消消气儿，是不是咱们回泰安神州啊，重整旗鼓，再找老匹夫盛英算账。”“
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不过，
哎呀，你们都清楚，咱临行之时，朋友们设酒饯行，咱们哥几个把这话说的太大点了，说什么把盛英的脑袋烧回来，说什么给他送去一口棺材，让老匹夫盛英躺到棺材里头。这回可好，不但什么目的也没达到，我还受了伤了。 大家一问，我以何言答对呀？我说咱们都丢人现眼嘛，脸上也失去了光彩，太丢人了。是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。可是到了现在，咱也不能顾及许多了，现在就得厚着点脸皮了，对不对呢？要不就咱上哪儿去？可说呢，嗯，他们几个人正在这议论呢，树林外头过来一头毛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呱哒呱哒呱哒呱哒呱哒，哒哒哒哒，哗啷啷啷的，哗啷啷啷的。毛驴啊，挂着串铃响，这天已经就亮了。再往毛驴上面一看，坐着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道可能去办事去了，驴脖子上一边挂着个筐，筐里头装了不少水果。这老道可够老的了，没八十也差不多，满脸的皱纹跟树皮差不多少，穿的还挺带劲，柳木道冠，灰布道袍，青护领，腰系丝绦，白袜子，开口云鞋。骑着小毛驴一走一过，老道往树林里头一看，就看着秦天良他们几个人了，因为他们也十来口子，还赶着一挂大车，车上还拉着口棺材，这玩意显鼻子显眼的。这老道骑着毛驴过去了，哎，又回来了，吁吁，一片腿从毛驴上下来了，来到秦天良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好几眼，无量天尊，我冒昧的问一声，您是不是姓秦呢？呀哈，秦天良一想，我在这儿没熟人啊，这茂州一带还有认识我的啊，不才正是秦天良道爷，您是？哎呀，小九啊，你连我你都不认识了，我不是你五叔吗？哎呦，秦天良想起来了，是是是是是，这是我五叔秦怀义。这秦怀义啊，也是他们当家子，论排行比他高着一辈，他行武，所以呢管他叫五叔。多少年没见着了，怎么老成这样了？听说他出了家了，在哪出家不清楚。你看看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在这儿遇上了。秦天良赶紧倒身下拜，五叔，恕我眼拙，我蒙住了，这才想起来。哎呀，起来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肩头直冒血。你受伤了，眼难进呢，我说，这些人，这都是我的铁哥们，我的把兄弟。哦，天良啊，这么办吧，到我庙里去得了。您的庙离这多远？不远呢，再往前走一阵，天后宫，我是天后宫的观主，那庙咱说了算。哎呀，五叔，我求之不得呀，真是老天爷睁眼了。走，到庙里去。这秦怀义啊，是天后宫的观主，书说简短，把秦天良、柳天琼、崔小石、四猛、仆人、车老板接进天后宫。他们看这庙不算太大，但是装这些人绰绰有余。庙上一共有大老道、小老道六个老道，再加上观主七个人，把车辆赶进去，卸了车，东西拿到屋去。这秦怀义还真挺热情，别看快八十了，脸上长得挺老啊，腿脚挺灵活，说话干板多字，头脑还挺清醒。到了屋里头，老道旁的没说，老九啊，来，我先看看你的伤。
哎呀，
疼痛难忍呐、啊！把药布拆开一看，哎呀，无量天尊，这是镖伤，怎么打的这么重？深可击骨啊，孩儿哎！这样钉在那骨头上的骨头就碎了。幸亏你这肉还挺厚
啊！是是是是，
别着急，我这有顶好的刀伤药。果然，包扎完了，敷了点药，过了一会儿的功夫，秦天良不那么痛苦了。我说，我怎么谢谢你，孩子？一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？咱们都是老秦家的人，我是你五叔，还用谢谢我？
可也倒是，
没吃饭吗？
没有，
没吃饭。现在我叫人给准备，咱们边吃边谈。准备了素斋素饭，这帮人啊，饿了不摘食，吃的倍儿香。等吃完了漱完了口，大家落座闲谈。这秦怀义就问：“你这从哪儿来呀？谁给了你一镖？这怎么回事？”
哎，五叔啊，我是丢人现眼呐！
是这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发生的事咱都说了，不可重叙。哎，就是跟圣婴这些事他都说了，但有一点，他把责任全推给圣婴。他说什么？我就找圣婴去辩理去。我提当年的事儿，这圣婴比横的还横啊，比秃尾巴狗还横啊，一点他也听不进去，仗着户大人多。哎，把我们都给打了，这圣婴还给了我一镖，我现在没脸见人了。咱爷俩见面那会儿，我在树林发愁呢。我回泰安神州吧，没脸见朋友，在这待着又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正在左右为难之时，遇上您老人家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我说老九啊，我在茂州天后宫，离盛家寨还几十里地。盛英的为人，我比你清楚的多呀。盛英外君子，内小人呢，笑面虎，杀人贼呀，这个老匹夫才不是东西呢。哎，但是咱没人家势力大，能忍咱就忍。能让咱就让，我跟老匹夫圣婴，你说井水不犯河水，谁能惹着谁？连我都受他的欺负，我都暗气暗憋呀。
哦，
五叔，圣婴还欺负过您？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嘿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不愿意跟他计较。要跟他计较啊，他圣婴也没个好。好在我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跟他争短长了。他这话里头有话。那位说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。这秦怀义跟圣婴有矛盾。什么矛盾呢？可不像他说的这样。原来这秦怀义啊，15年前接管了这座庙天后宫。仗着他能白话，仗着他四外朋友多，募化了不少钱，把这天后宫修的不错，香火也挺盛。但这个庙上的出家人靠的是什么呢？纸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身上无有一技之长，全靠着善男信女上这烧香，上这布施，靠这钱维持生活。但是你别小瞧这些道士，养尊处优啊！有的庙上香火盛，庙产丰富，这些老道可享福了，比什么买卖人呢、达官显贵呀、那要享福的多得多呀！人间的富贵，人间的荣华，他们呢全享受到了。 拿这天后宫来说，一开始不起眼儿，后来经过秦怀义的经营，庙产不断扩大，他这个庙的周围有很多好地，还有果木树，本来那属于旁人的，他瞅着眼馋，想作为庙产，那么将来的收入都归庙上，他生活不就更富裕吗？勾结官府账平势力，不断的往外扩大，这也叫蚕食。有的人惹不起他，赌气把地就卖给他了，有的叫他霸占了，后来激起民愤来了，周围这些农民就联合起来告到县衙，请求官府给做主。可那会儿那个官十个之中九个是贪官呢，受了他的好处了，他会行贿受贿，再遇上贪官，所以他们串通了一气，这官府不给农民做主，把状子都给退回来了，还给判断成庙上罪，老百姓暗气暗憋呀。打这之后，秦怀义这势力更了不得了，哎呦，说要谁的地你就非给我不可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给你俩钱你就得卖给我。人家不答应，惹不起他，告状官司还得输，怎么办呢？大伙联合起来，后来有个高人给出主意，说这狗官呢，你找他也变不了理，往上告吧，咱又没那么大的精力。咱们眼前就有一位高人，谁呢？昆仑侠圣婴。圣婴司官两面，手眼通天，那是好人呐，干脆咱们找圣三爷去吧。派了30名代表到圣家寨找圣婴，偏赶那年圣婴回家探亲，哎，遇上了。大伙头顶撞纸往那一跪，把经过诉说一遍。圣婴乐了，圣婴说，这种事情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呢，我充其量是个保镖的达官呢，我怎么管得了这事儿呢？你们怎么不到衙门去告去？哎，别提了，到衙门告也能行，我们还找您干嘛呀？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帮忙。圣婴一摆手，我无能为力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我怎么能给解决得了呢？大伙哭哭啼啼就不走，凡圣婴出个头给办这个事儿，圣婴却于情面。再者一说，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，都是本地的乡亲相信自己了。圣婴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，带着圣钟，带了1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到天后宫找秦怀义。大伙拖了一回，能不来吗？这些人都挺信，眼巴巴希望能收个好结果。书说简短，圣婴见着秦怀义，秦怀义一听昆仑侠圣婴，先畏惧三分，人的名树顶，提圣婴跺一脚，古城一带的乱颤，他早就有耳闻。一看圣婴凭礼貌来拜会他，还给送的礼物，茶罢歌盏，秦怀义就问：“侠客爷，您在百忙之中找小道有什么事儿？”“啊，道长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就谈到土地的事儿，听说呀，您吞并了不少土地，逼得这些老百姓倾家荡产，流离失所。这些人呢，就跟我说了，我了解一下，此乃是实情。我希望道爷高抬贵手，你兼并的这些地呀，最好给他们退回去，他们全靠着土地养家全小呢。您是出家人。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呀、啊。佛光普照，普度众生啊。您说您过好了，您周围的老百姓哭天嚎地，您心里就能过得去吗？我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嘿呀， 秦怀义心说，哎，这声音管得真宽呢，啊，管到这上来了，姚信不答应，他准知道圣婴是先礼后兵，来拜会你讲道理，不接受恐怕就得变脸。他早知道圣婴太不好惹了，那真就翻脸领伙人来把庙就给他平了。你别看跟县官不错，到了时候这县官恐怕也得向着圣婴，县官不答应，还有知府，再往上有很多大官，大官那些人跟圣婴都不错，听说朝廷还有他的朋友。哎呦，他一分析这形势不妙，后来他自作牙花，是是是是，昆仑侠说的对，可不过这事不怪我，都是我手下的徒弟们干的，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好吗？三爷您放心，您来了一趟，我绝对看您的面子。圣婴千恩万谢，说这么办，我还挺忙，你要说研究研究，不定哪天哪月，我今儿个不走，就住在庙上，您最好现在就了解，咱们快刀斩乱麻，我这个人办事不愿意拖泥带水。喂，哎呀，好，其实他是搪塞之词，都经他的手，他推给徒弟们呢，打算有个退身步。他一看圣婴要住在这儿没完没了，非要把这事给解决了不可，他也没咒念了。最后他又提出个要求，我昆仑侠，哎，这帮人都是刁民呐、啊！当初谈的土地的时候，他们一百个愿意。你看我这都有合同，都有手续，司凭文书，官凭印嘛，白纸画黑道。到了时候他们就反了口了，总说那卖地卖的又便宜了，其实我也花了很多很多血本呐、啊。你说把地我就退回去，我这钱怎么办呢？道爷，您一共拿了多少银子？有数目没？哎呀，详细的我记不清，大概我还能记得住，恐怕我花了800多两银子买的。哎，这不有手续吗？800多两银子啊！你说我给他们退回去，我这银子，这样我包赔你全部的损失，我给你1000两，行不？1000？我三爷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我怎么能开玩笑？这是个严肃的大事，如果道爷同意，现在我把银票就支付给你，啪，往桌上一放，1000两的银票，马上就可以兑换现银。哟，这秦怀一看行，还有赚头哎！本来他说这800多两就有虚头，他花了不到600银子，那这么一看还能赚几百两。圣婴这人还行，但是觉着憋气，觉着是叫他压服的，没有办法，他点了头了。好了，把地契又退还给人家，土地又给了农民，他收了1000两银子。这事儿过后，老百姓对圣婴啊，就像对待活菩萨差不多少，知道圣婴给垫的钱呢。圣婴是有买卖，老头是有能耐，但挣那点钱容易吗？拿生命换来的，大伙凑齐了钱给圣婴送去，圣婴说什么也不要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因此秦怀义对圣婴是怀恨在心。